平安。
我代表在纽约市婴儿付费第五届代表那些我们再有次机会的见面。我们交通简讯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相聚在你面前，是我们蒙的特别的恩典，也特别的福气。我们求你再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划你界限。我们也求你从宝座来供应，也来践踏这个聚集。主要叫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主要不是只是我们之间人之间的聚集，主要我们乃是一同来到你的脚前，
是
不管是说的听的，都一同匍匐在你的脚前。
是，
所以愿你从宝座把话语供应下来，愿你从宝座来指挥这个聚会，主要愿你要说的话，主要是为你说话的能够说得出来，
是
愿你要圣灵要做的工，主要在每一个圣徒里面，主要实实在在的主要显出你的工作，
是
主要我们无依无靠的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
阿门。
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吹气在你的话语上面，
是
主要让我们因着你的话，主要里面刚强起来。
阿门。
因着你的话，我们里面明亮。因着你的话，我们里面有方向。因着你的话，主要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
阿门。
因着你的话，主要我们实在主要真是里面的人火热起来，刚强起来，
是
吧？更能够快跑跟随你，
啊，
好叫父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也捆绑一切黑暗的权势，
是
捆绑一切仇敌的工作。愿主在这里得到至高的荣耀，
是
羞辱不给仇敌。
好的，
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的。
感谢主，这个天主弟兄呢，通知我的时候呢，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新造的人，没错哈。那我在主面前寻求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就查了一下一些圣经啊，那有一些的圣经呢，给我一些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些呢，好像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新造人来讲有一些重要的事实，那而且呢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特质，啊，这是单纯从神的话里面就很清楚。那这一个呢重要的事实里面呢，这个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关于这个新造的人他生命的见证，啊，那我们请读一下啊，加拉太书第六章。加太书第六章，我们从呢14节一直读到17节，14节一直读到17节啊。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那这里有一个生命的见证哈，大家给我一个提醒，一个蒙恩新造的，一个在主面前得拯救新造的，他有一个夸口，他不是指着自己夸口，他的夸口呢是指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实在话。我就回想我自己啊，我不是一得救就马上可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得救就可以，因为我蒙恩得救，我一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经历非常多的主的同在，也经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呢我还是对耶稣基督和他定十字架呢，怎么讲，我知道他被定十字架这个事实，但是在我心中的那个重要性呢，好像不是真正的还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我不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讲呢，我可以呢跟弟兄讲，哎呀，我又经历了这件事，我又神又听我这个祷告，神又做了这件事情，或者有些在我身处在我这个亲近他的时候， 在我身上做了一些重要事，哎，这我都印象很深刻。但是呢，对于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呢，模模糊糊。我是从他那里得罪的赦免，我是从他那里得恩典，但是呢，十字架在我心中的地位呢，不一定很高，啊，不一定很高，啊，我不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是有，啊。那当然提到十字架说，对啊，我是他定十字架，我们拯救了。但是呢，我会不会指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夸口呢？我承认我不会，我承认不会。因为怎么样？因为我还看不懂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我可能所知道的只是我的罪的赦免，我可能所知道的只是说，我要到他面前来的时候，我可能要经过十字架，但是呢，我懂得很少很少很少，啊，所以对我来讲呢，我不太会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祷告，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什么？他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祷告，所以他毕竟是在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开启，啊，那对我来讲的话呢，我呢没有办法，就在一开始得救的时候就这样，那但是呢。我觉得主也在我身上逐渐逐渐的做工，这个做工呢，就让我就慢慢觉得说，我好像我得救有个现象哈，我一得救之后哈，我好像我今天一得救，我救的东西想突然崩溃，就完全垮，好像那个墙啊，就突然好像那个911对不对哈，911那个两栋大楼哈，就这样突然之间全部化为平地，就这样，就这么厉害，啊，所以呢，在我身上也是这样，好像突然之间。我过去的那个觉得很，反正就是你觉得很好啊，什么就是那个你建立起来的东西，就突然间消失了。那消失了之后呢，就变成就心里就有很深的感觉，就是好像在跟随主的路，或前面路好像就是一片不知道，然后如临深渊呐、啊，如履薄冰，就那种感觉很深刻。那所以呢，所以在所谓就是在我们观念中哈、啊，所谓。不好的当然是丢掉，对不对？那好的呢，也一起丢掉了。啊，所以变成是一个没有什么方向，没有标准，没有什么，完全没有。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走，怎么选择。啊，那尤其怎么样说呢？就是说，你要当一个怎么样？当一个，比如说当一个诚实的人呢、啊？当一个怎么讲说？你要就当行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呢，是有点困难。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人生当中哈，这吃过多一点亏哈，你就不太想要这样走了，是吧？虽然你觉得那个可能是应该的，但是呢，你觉得大家都那么胡搞，对不对？我们也不要那么啊。但是所以这个，但是呢，神还是做工，神慢慢就在我心中来慢慢说，虽然哈这些东西哈，这是在人的角度来看，但是神在心造里面呢。真把看，就是照着神旨意行善，这是必要的，啊，这是必要的，啊，这个当然不是说你不是用人的方式去，但是照着神旨意行善是必要的，啊，还有一件事情对我身上，在我心中比较困难就是什么？受苦，受苦是很困难，我觉得受苦哈、啊，哎呀，我逃之夭夭啊，赶快跑，因为我胖，所以就多穿一点。所以等热再脱了就比较保险一点那个不然的话就是出了毛病就很难解决啊，所以受苦对我来讲变得很困难，那尤其什么呢，是为了主受苦那就更难了啊，就犯罪受苦呢那是理所当然，对不对？那没办法遇到，但是呢就是单纯为了主受苦呢就有点困难啊，不过我感谢主，神很奇妙，神在我还不懂的时候哈，圣灵就在我身上做工，然后呢，我一直得就被圣灵一充满之后呢，结果呢，他不知不觉把我推到那个受苦的环境去，我就没感觉。比如说你被人家羞辱了，哎，好像你不觉得被羞辱，你知道吧？啊，好像被人家怎么样恶待，不觉得恶待啊，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就觉得很奇妙，就觉得说，那后来，所以就觉得那种受苦的，就什么受苦的感受，就说我在圣灵充满以下的受苦的感受，跟我在想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你知道受苦，你有一种受苦的思想，你在想，你在想，你想那个受苦，那个想是有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真正受苦，但是想起来很苦啊。那但是怎么样说，但真的被推在那个某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哎，那不是不是也走过去了，你好像还没开始尝到那个苦的那种苦味，还没尝到苦味已经过去了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所以神就在我身上慢慢慢慢就更新我，然后呢就对我来就让我说，哦，原来怎么样说呢，为了主的缘故哈，背起十字架是有福的，是应该的。所以即使是受苦都是有福的，都是应该的。所以呢，所以说指着我们主的十字架夸口，这事实上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的特性啊，这是一个特性，他要见证那个生命，基督的生命啊，在他里面是真实的啊。你知道这个生命是真的啊，那真的来讲的话，你不但是得着主从十字架上面所带给你的生命的供应，你反过来怎么样说呢？你也进入那个与主同定十字架，能够什么？能够把那个生命的供应从你里面呢再送出来，那不一样。对不对？你支取那恩典是一面，对不对？但你成为恩典的供应管道是另外一面，啊，所以背起自己十字架，那就不是这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就有一些的经历呢，就是你知道，你一旦容易寻求到，啊，没有选择，你只好，因为如果主是要这样走，那你只好跟主走了，啊。那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就对我来讲的话，就好像哦，主耶稣的十字架呢，不再是只是一个放在那里看的，或者在那里想，而怎么样说，我们可以交通他的十字架啊。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这里有一个人，他指着主的十字架夸口的。那在生命的见证的另外一面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三到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23到25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个呢，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呢，给我一个提醒，怎么样？这个你们心智改换心，这个在原文上面是说灵里面的心思，啊，不是只是单纯讲我们的这个思想的心，这个心思，它是讲在灵里面的心思。那你如果不让圣灵在你里面呢，就是说带领你的话呢，你不会察觉那个你的灵里面是更新的，啊，那他说这个灵里面的心思一更新，他刚更新之后，他有一个特性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这个呢，那你就因为他更新，因为神真理就是主自己嘛，啊，那真理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公义在神那里来，所以呢，你顺着圣灵走呢，就很容易进到那个真理和公义的实际。所以公义不是因为我们，你知道我早期啊会有这种想法，公义都是好像是要讲理，讲到一个上就是很会切头，切得刚刚好那样啊。那其实有时候哈，就说是有道理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人讲道理呢，都不见得讲得准，不见得讲得完全。而且呢，我们这里有限呢，常常就是可能有些需要注意到的东西，我们注意不，而且我们所能考虑的呢，就是这么局部。但是呢，圣灵有办法哈，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呢，让我们的里面哈，知道说我们还是被称义的，啊，实际，而且它是分别为圣，是圣义的，啊，这是在生命信心的一部分。然后他因为有这个生命呢，另外呢，这个生命的心造人，他生命有个见证，怎么样说？他可以做一个正常的肢体，他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可以做一个正常的肢体。 啊，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事情的话哈、啊，我们常常就把那个基督的身体哈、啊，或者我们做肢体就当做只是一个道理而已。那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讲，好像就觉得很遥远。那很遥远呢，那我们所经生活上可能经过很多事情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正在要学习做一个正常的肢体。那这个生命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它可以做个正常的肢体。这个正常的肢体啊，这个功课是很大的，这个学习的时间呢是一生之久啊。那你可以说什么呢？你如果注意到这个事情，你发现呢，你常常要学习。你今天好像只是跟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很多事情不是只是个人性质，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牵涉到教会，牵涉到弟兄姊妹。所以你如果不站在一个肢体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呢，你常常就搞错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只站在我们好像是主一样，只站在那个角度，但是你如果站在一个肢体的角度呢，有另外一面的啊。所以我这只是跟大家就是稍微提醒一下啊，就是稍微提一下啊。另外一段圣经是关于生命的见证的方面哈、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从16节一直到20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到20节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有智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这里呢，这个在生命上的见证，就是能够让主啊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想我这些圣经呢，我不要详细解释，我只是稍微提下这个事实，圣经的事实在那个地方。好，等一下，我们如果再交通下去，就碰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再下去。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生命的见证怎么样说呢？我们的主啊，他做头的，他做手，什么都是他起头的。他是来源，他也是供应，他也是解决所以呢，这是一个新造人在他身上有个见证在他身上，就是他的生命特质所以如果像我们来讲，像我自己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我现在看我的女儿就有点我以前的样子那他就是他，那我自己我感谢主，就是我，因为我走过那些路呢，我现在比较懂得怎么样稍微调整它一下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因为我以前就是我自己嘛我特别就明显的说，在我自己这种，就是说以我做中心的这种，我大概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末，那差不多有15年左右的时间，就是说我明显的知道说我自己在那里这样那样那样，就是的，是吧？但是呢，我不得不承认呢，从我自己这样走过去之后呢，真是灰头土脸的因为呢，因为我很多的虚空的日子都是这样自己找来的很多的那些怎么讲说，就说很多人生很多不需要这样落在那种环境的，都是自己制造尤其是信主之后才看得清楚。信主之前看不清楚信主以后呢，开始尝到说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他带领这样，他带领这样，在主带领的时候，你就接受主带领有时候我们才开始有点怀疑的，真的可以吗他真的这么准吗？他真的这么有能耐吗？他真的这么安全吗我们常常会有怀疑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尝一次再尝一次，慢慢的 这种怀疑的心就慢慢就被放得下来啊。我很感谢主啊，我很感谢主，就是说我在信主之前哈、啊，有一个观念我转过来，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即使信主之后，这个观念还没有转过来。如果在我们当中有的话呢，我给你一个参考。我在没有信主以前呢，我心中有一个认识，这宇宙万有之间哈、啊，一定有一个至高的主宰。啊，当然我要讲这一个又讲一串的故事出来，但是我想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啊，但是说这个认识对我信主之后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很大的帮助呢？因为我已经心中已经肯定宇宙万有都有一个至高的主宰，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啊，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感谢主就在我信主的那个时候呢，向我显现，让我知道说，我就是那个至高的主宰。啊，结果那时候我还没读圣经啊，等到我读了圣经看呢，哎，好像这里也讲了也是啊，那至高的神啊，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这个全能的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那我一看，是，然后呢，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讲呢，就比较容易了，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了，就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他既然是至高嘛，对不对？他既然是至高的话，那他总是能够全面性的鉴察，全面性的看见，好，全面性的引导，这就毫无疑问，所以就很放心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就不大，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很多人很大，在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很多人很大，信主很长一段时间呢，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主说。可以在每一方面引导他啊，所以呢，就走很多很辛苦的路啊，就努力啊，再努力，努力啊，再努力，最后结果呢，主在他身上是没有办法引导他啊。那我自己是经过，我自己是在信主之前呢，已经跟主对付过那一段了啊。我对付那个怎么样说？因为我本来是很喜欢思考的人，所以呢，我事情都尽量把它能够想的稍微周到一点啊。但是呢，当我知道有这个至高的主宰，而且我跟他打通了关系之后呢，但是我还不知道他是耶稣啊，我跟他打通关系之后呢，我就先把问题先想好然后再带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跟他办完交涉之后呢，哎，我发现呢，他有个超越的智慧，他所给我的带领是超过我所已经考虑，我很想过的啊，然后就这样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呢，就把我这个我想，哎呀，我何必那么费力啊，我每次都要想破头了，然后才再去祷告啊。后来我就这个学到一招，怎么样吧，就给大家做参考啊，如果你们学会这一招啊，日子就舒服多了。怎么样呢？先不想，先带到他面前去啊，不要先做任何的分析，不要先做任何的断案，先带到他身面前去，然后呢反过来你启示我想，懂我意思吗？你在主面前跟主办交涉，主会开启你，主会引导你，然后呢根据他的开启呢，你再想，你知道这就好像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你不要爬，你这个巨人多高啊，你爬到什么还爬不到，对不对？但是你站在巨人肩膀上，你一站上就已经看过去了，这差很远的啊。所以我学会这个功课之后呢，哎呀，我觉得在主面前日子啊，就觉得很甘甜啊。不要老是在说，老是还要觉得主哦不够聪明啊，主都想的不会周到，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帮主多想一点啊。我现在不干这种事了，我想说，主你不在乎的事情我也不要在乎，主你不注意的事我也不用注意啊。你看我们常想说，哎呀，尤其我们这些都读过书是不是啊，又拿什么什么什么 D 啊什么 D 的，你说老师都要想很多啊，你想说我已经我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啊，你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读的那些理论哈，对我最有帮助一个理论是什么 ？Optimal control， 我想你也有人读过对不对？最适控制理论。啊，我当时读最适控制理论的时候呢，我只觉得哎呀好兴奋，什么都有最适点，还有最适路径，还有最佳，哦，你看多兴奋啊，你知道？ 但是呢马上读了次家理论啊，就什么做不到，做不到，所以什么都是要选次好的，然后次好还做不到，再我再往下推推推，那阿坦全泄气啊，泄气呢，哎，我就是在那里跟着半交涉当中哈，心理当中呢，我就突然开窍，我说这个至高的主宰，他如果主宰万有，他能够调度一切，他是不是能够在，因为那个理论都是有一个有限条件，那我们事实上就是活在有限条件里面，有限的状况里面，那我们就在这有限的状况里面，我们千辛万苦还找不到那一点，那找到还达不到，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至高的主宰面前呢，他一看就是你尽显，你的条件就这么多，你限制就这么多，那你这点就这一点，这么简单，把你带去就好了吧？啊，哎呀，我就放心了。啊，常常我们去多祷告，多寻求，到底是你到底在这么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一定要每个 case 都去试吗？不需要吧，主去帮助我，能够，你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试第二次的，对不对？有些东西只有一次的机会，你知道吧？那你都紧张不紧张啊？真的，有些事情只有一次的啊，对不对？你试了失败了，就是全部失败了，就没有了，对不对？感谢主，他是至高的主，他可以举手为，他就把你的板放，就盖到那个罪室，但是罪室呢，他还给你本来提升你的状况啊，然后呢，把你整个路径都带到罪室，哎呀，有福气啊！所以呢，让他在凡事上举手为好，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哈。应该显出来的竞争啊，因为他你知道，他凡事都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呢新造当然是也是为他造的啊，所以新造人他这个生命上的见证是理所当然。那另外一个新造人哈，他生命上的见证第四个部分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的不是一个，哥罗西书第三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那这个特这个什么？这个见证什么？就是有主的形象。啊，或者说什么？如果他成熟的话呢，就是磨成什么主的样子。啊，就是主的样式哈，能够从一个人身上能够显露出来。啊，所以你知道，过去有许多人在对传福音有很热心的人，那就会叫他什么某某耶稣啊。对不对？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就是说啊，那个姓吴，他叫吴耶稣，对不对？那个姓王叫王耶稣，那么就是他在身在他在那个对主热心的人身上呢，在他身上有某一些的点呢，让他看到主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新造人呢，他就会应该有这个生命的有主的生命从他身上流露出来，见证他流露出来。所以这个形象啊，因为你要知道，但他可能不是全部，但是他是有一方面出来的。好，这是一面，那这是关于生命这一方面的生命事实。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生的使命。人生是有使命的啊，人生不是胡搞啊，不是这个吃了喝了睡了，然后呢死了就算了啊，不是这样。人生是有使命，所以在第一个部分呢，在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 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番，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那这一个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一个是一面什么？是我们自己要与神和好。啊，有的基督徒啊，信主之后啊，好像来到主面前是很别扭的事情。啊，他觉得好像，哎，他来聚会一次哈，亲近主一次，给神面子。所以每次好，这个聚会啊，要就是三劝五劝的啊，说很多好话，说你还得煮好东西给他吃，这都是没有摸到那个神给恩典的那个与神和好的那个宝贵的那个，你知道吧？今天我们这个人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多大的福气啊！是不是？你随时随地，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能够来到神面前，对我们是多大的福气啊！所以呢，这个什么，这有一个叫这个，如果他是与神和好啊，他随时怎么样说都能够啊有神的同在啊。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什么是劝人与神和好？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呢能够成为帮助人回到神面前的那个器。这不是只有保罗啊，这是你我都应该的。如果劝人与神和好，只有保罗可以得这个职分啊，那我的福音不用传遍天下。啊，应该什么？这是每一个新造人都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啊，一些蒙恩得救的人哈，一些新信刚刚信主的人哈，他如果真的被主摸到哈，他很快就拉人来了，你都不用叫他。然后他就什么，他就说多好啊，多棒啊，你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个，去年九月份，我们在那边有一个福音营，然后来了一个福音朋友，哇，他正是正在人生最苦的一个阶段，婚姻有问题，然后呢跑到美国来，又有身份的问题，然后又这个什么，又寄人篱下，啊，这个。这怎么样说？看他脸色过日子，啊，他这个他满肚子都是苦啊，啊，苦到这个地步，好像一碰到人就是什么抱怨，抱怨，抱怨，然后说我多苦啊，我多苦，我多苦啊，啊，很感谢主，就在那个机会里面呢遇见了他。三天的聚会完了，他开始笑了，他说因为他好久没有喜乐了，好久没有好好的像很开怀的大笑。从此之后就变一个人，那他遇见的时候，他与神和好，啊，然后呢，他碰到人就跟他讲，哎呀，耶稣多好啊，啊，你看，因为他摸到了，啊，然后你知道，有些东西哈，从基督徒角度有叫老人就这样，哎，这个人太难了，你拿给他一点都不难，哗哗一下就听完了，还抓到重点，那个他很快就掌握了，因为他的心思像是打开的，所以他很有吸收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讲啊，到底谁适合什么呢？讲不能百分之百抓得准啊，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使命都是神托付我们的啊。一个新道的人，他呢不但与神和好，他要劝人与神和好。所以呢，所有信主的人哈，不会没事干，啊，不会闲在那里。有的信主啊，就翘二郎腿闲在那里，哎呀，我太怎么太枯燥无味了？不会的，你就是一定没有遇见神。你遇见的神哪有这样？哪有？你都尝到神恩典了，你尝到神的好，你怎么会这个对着人那个没有来到神面前，你心里不没有负担啊？不会的，一定有负担，啊，只是你没有能力还是向主要，对不对？好，那这一个呢， 使命，人生的使命，第二个部分呢，在以弗所的第二章。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般的交通这一节呢，都是在我读一下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我们一般讲是这么，就是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他手中的工作，是他手中的诗啊。然后呢，是在耶稣里造成，这是新造，这是真的是新造，新造。然后但是呢，后面我们常常都不太注意，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好像在旧约，在这个列王记或者是在这个历代志讲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呢，所以行善是应该的，啊，这是应该，这新造人应该的。有时候我们都在怀疑，我们就觉得说，有时候会还会觉得啊，行善是那些可能不信主人的事情，啊，不是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应该要在主面前，应该尽神所喜悦的那一份。那另外一个怎么样说呢？这一个在同样在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啊，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而且你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有一个词就是造成一个新人，啊，就是什么？神呢，把这个个别的信徒，个别信耶稣，个别的信耶稣的人呢，把他造成一个团体的一个新人，宇宙人，啊，所以我们是在地位上是已经在一个新人里面。但是呢，在身量上呢，还没有达到神所要的那个神要的那个身量，所以我们还在继续怎么样被更新的那个阶段啊，所以我们不是一信主之后呢，我已经是啊什么都是都完了，都完成了，没有，因为我还在被变化当中，我还在被更新当中，就是那个新的生命在我身上要长大。然后呢，有一个重要的功课是我跟圣徒之间，我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功课，所以教会的生活变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教会生活的人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一点啊。但教会生活不是说只是一个吃喝玩乐的活动，你知道吧？因为弟兄姊妹，神把一些弟兄们摆在一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生命功课在上面。然后呢，神要我们因着凡事上居他，让他居首位，伏在他的带领底下呢，然后他那个生命的工作造成一个那个团体的生命那个显出来，啊，这个是很难形容的东西。但是呢，你真的安静下来顺服主的时候，你发现呢，你跟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跟每一个弟兄们在一起相处呢，都有功课的，都有功课，而这个功课呢，是产生什么一个团体的那个生命的度量。啊，但是不是只光讲那个在一起做事，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是在一起做事的，而做事还有功课，不是的，在一起读圣经也有功课啊，在一起祷告也有功课啊，对不对？有人就喜欢就做一些很大高空的祷告，对不对？没有什么果效的祷告，但是当他跟一些在主面前在祷告上呢，也有比较有学习的时候，一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比较有学习呢，就感染了他。好，使他呢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呢，逐渐的可能就放下来了。我们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对不对？有人呢一天到晚就是注意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啊，我们就记得我们先看那些弟兄们在读圣经，觉得很辛苦啊，花了一个小时的聚会的话，花了五十分钟在吵那个自己搞不懂的事情啊，一天到晚发问题，那如果你没有一个人懂，你还在那里钻。那真正有感动的东西没一个送出来，那这一个就什么了，就通通死了，没有供应了，对不对？那真正怎么样，真正有供应的，我们圣经是天父 写给儿女的书，写给儿女的信一样。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做儿女的，可能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度量还太小，一下子没有办法一下子完全明白，但总看得懂一点吧，对不对？多少看得懂一点吧，或者怎么样说，或者多少有这个圣灵有机会，就是说就提醒我们这个重点那个重点吧，对不对？就是说让我们注意一下，或者那时候那个我们这个喜欢就犯罪，对不对？那虽然信主了，但是呢那个犯罪的习惯还没有完全脱落，对不对？他就是喜欢犯罪，对不对？那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嘴巴就好像就是说就提醒了我这个要悔改，对不对？那我就谦卑下来，那个圣灵在我身上就可以做更深的工作啊。但是弟兄姊妹在一起读圣经，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忠实的把在主面前得到的那一点供应出来，如果这有40个人，假设一个人只有1分钟，我们供应的以时间的身量来算的话，只有1分钟的供应量，但是有40个人，每一个人都有1分钟，你有40分钟的供应量。这40分钟是从主那里来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经历过没有，我有一次在香港，我觉得那个年长弟兄哈，他带那些弟兄姊妹哈，他那个我带那参加，我就给我很有启发。那年长弟兄呢说，我们这里要读这一章，请你们呢回去，没关系，你们说你们不会读没关系，那你就这样好了，你们呢就回去看看哈，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词是什么，最重要的你是你读出来的啊，你觉得你在读当中，你这礼拜可以7天你就可以读7遍，你如果再有胃口一点，先读14遍也可以，对不对？反正就是说你就是你尽你可以读的次数，对不对？那你可以说第一次读没有感觉没关系，第二次读没感觉，第五次读也没什么感觉，但第七次可能发现一点东西吧，对不对？可能我没有什么一个解释的路，但是呢我可能我发现一节圣经很重要吧，或者我发现一个词很重要，在这样不断的出现吧，啊，或者我不会解释的嘛，结果呢你就把这个他就把它记下来啊，你好，如果读出动出来好，那这章的你觉得读这一章的要解在哪里，用钥匙的要解最重要的啊，或者是你觉得最有好像主在向你说话的那一节在哪里啊，那你就反正就诸如此类的，你就把他们那个弟兄包上，就说你拿张纸把它记下来啊，那你记下来就是嘛，免得忘记了，对不对？然后到了主日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好了，你们都有一张了，那认真的就记下来了，那每个人记下来好了，那今天没关系，你今天不要说，你就说今天不用看见，你把这个礼拜你看到了就要弄出来。哎，我发现哈，即使是这样，因为他们是在主面前从主那里寻求来的，一放出来里面心里会有感动的啊。这一节这个地方提了一下，那又提了一下，那又提了一下啊，这个又提一个重点，那哎，好像是把那个拖出来了啊。如果他是个别的话啊，同伙在一起聚会，然后就觉得这好像就很单调一点点东西，然后呢没有呼应的，但是呢一放在一起呢，哎，他也觉得重要，好像今天主就借着这一节圣经呢，我还不会解释，但是主想叫我们注意了这一节，然后你就说哦，这一节呢在我心中呢已经产生一点印象了，甚至有的人产生一点经历了。那这样子呢啊，你这样就说，假设我们讲假设一个人只有1分钟的话，有41个人已经有40分钟了啊，主若在当中再有更大的声量的这些供应的话，那可能就更丰富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形，就是说团体的生命，一个团体的形，团体的经历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只会注意到个人，但是呢当你注意到你是这个团体新人的部分的时候，
你站在那个新人的地位上，你不在神的担子下，神要成就这团体的心啊。所以这是一个使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以弗所书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又使众人明白，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好，这里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要成为神荣耀智慧的见证者。见证的对象呢，就是像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天使也好，或者空中执政掌权也好，黑暗势力也好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你知道许多的基督徒哈，信主了一段时间之后还不太能注意到这一点啊。但是呢，这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的啊，有肉眼看得见的那一面，有肉眼还看不见的那一面啊，有天使的存在，也有黑暗权势的存在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一切生活都是怎么样，你向看得见的人做见证，你也向在灵界看不见的人做见证。所以新造的人是在这个见证的这个范围里面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就是说这些呢是我在这些查考这些圣经的时候呢，给我非常有印象的这几段的圣经啊。那就是从这里出发呢，我就关于新造的人哈，我想交通的呢，就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刚才是前言啊，而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关于新造的生命，一个是关于新造的智慧，另外一个是关于新造的生活啊。那我想我就照着我主给我的这些话，我就交通多少算多少啊，我不一定通通把它讲了，但是我大概就是可能这三个方面啊。那关于新造的生命这个部分呢，我是从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开始看起的啊。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呢哈，有三个层次的夸口，这个夸口是义人的夸口啊。不晓得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常常夸口，指的是夸口啊。但是一个在主面前哈，真的遇见主，真的尝到主恩的滋味的人，他很容易夸口，他很容易不是夸自己，是夸主啊。或者说你怎么样说，或者是那个你会夸主在你身上做的。但是这里一个夸口怎么样说呢，这里是夸口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是盼望神的荣耀的夸口。所以这里这个层次是什么，是好像指向那个永远的啊，指向神那个至高的那一面。所以盼望神的荣耀的夸口，那表示这是什么，这个人他在恩典当中哈，经历的蛮丰富。如果一个人他不来亲近主的人哈，他没有办法在恩典中被建立起来啊。如果你一个月才来到主面前哈，跟主祷告一次，或者是聚会一次，我相信你经历主的恩典可能是很平常啊。但是你如果把握每一个人生的生活的每一个机会，你去经历主的话，你发现主的恩典哈，它的路径都低，注意恩典为年岁的观念，它的路径都低向自由。然后这些恩典在我们身上哈，它会产生一个情形，就使得我们的眼睛啊会打开，使得我们呢，这个人生会方向会逐渐明朗化啊。所以在神许多恩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当中呢，有一个很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什么，叫我们称义，因信称义。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不太在乎这个东西。有时候一想到称义，觉得好像啊，这个好像老生常谈啊，称义就称义嘛，就怎么觉得好像只是一个道理而已。但是你一个如果真正
因信称义的人是吧，他的良心在神面前是平安的啊。一个在神面前良心是平安的人，他在神面前是有路走的，就他不会受控告啊。那这个不晓得你们觉得良心平安宝贵不宝贵？你有没有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在那很害怕，或者说你有没有遇到过仇敌的攻击？你如果遇到仇敌的攻击，你良心不平安了，那你真的难过了。为什么？良心又不平安，在神面前去不了神那里，去不了天父那里，去不了主面前，然后你仇敌又来攻击，那什么？那是痛苦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只要良心平安，在神面前是称义的，仇敌来攻击你，你就宣告主的保险，宣告主的拯民，宣告主的拯救，把仇敌赶走，很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称义是件很大的事情，真的很大的事情，让我们在神面前是很有路可以走啊。而且呢，我们与神啊是和睦的。这个恩典是叫我们与神之间是那个互动是通畅，是和谐的啊。你在神面，你跟神和睦啊，你跟神和好，跟神和睦，那意思怎么样说呢？你跟神之间可以没有间隔，你不会因为时间产生间隔，不会因为空间产生间隔，不会因为事情产生间隔，不会因为问题产生间隔，这很有福气啊。那是什么？随时是有神的同在，有神同在，有神同在是件大事情啊。有神同在什么呢？就是说神一切的丰富成为你的丰富，神一切权柄也在你身上，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神的爱在你，神的能力在你身上，神的一切反正你能想得到都在你身上，神的同在。所以与神相合这是件大事情，也就是什么？你跟神的这个你跟神那个亲近的道路哈，亲近的方法是没有中间那个没有那个拦阻，没有间隔的。那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这个人不可能不喜乐的。你跟神的关系好，你说不喜乐那骗人。你跟神的关系好，你这个人就那样说，你就显出那个有神的同在，有神的那个基督那个荣美生命的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神呢，他就是因着这样的与我们常常同在，常常相处，所以使得我们对于神所说的话，对于神所给我们定规他的，他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的时候，成为我们心里的盼望啊。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哈，常常发现一个很大的困难，怎么样说？有些弟兄是很大的困难，他呢知道自己没有方向，没有路可以走，但是呢看到神的话明明这样讲，他又不接受，那叫他有什么方向？自己已经没有方向了，主又告诉你又不接受，那就只好什么在虚空里面打转啊。不管是个人跟随主也好，或者怎么样说，所谓的教会的道路的都是这样啊。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我觉得很惋惜啊。你长期帮助他，但是怎么样说呢，他就是怎么样，他不愿意完全的投降，所以呢没有方向，他没有方向，他怎么可能指着神的荣耀夸口啊？不可能的，因为他看不见神要什么。你看不见神要什么，那神照他的旨意做的东西的时候，就无所谓嘛，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有也没有，有也是多的，没有也是也没有少什么东西，知道？但是你都明白了神的旨意，你知道神真的要做这件事，是勇士里面跟勇士里面跟国度里面是息息相关的。哎呀，神成就了，神好像你的眼睛开了，你受激励了。所以这有一个夸口是什么？是盼望神的荣耀夸口。那这里他一定有一个看见，对吧？才有办法。 对不对？所以这很多的恩典，神用各种方式来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来经历他的恩典呢，就要建立我们那个呢，那个盼头有盼望的人。我不晓得在当中有几位啊，曾经是没有盼望的人。我自己啊，曾经在校园里面啊闲晃了几年，人家都觉得我很闲的，每天呢提着游泳的那些游泳衣啊，游泳道具，然后从宿舍走到游泳池，啪下去，然后就游啊，然后呢游完之后又咚咚咚又走回去，早上一次还不够，下午再来一次，好几年的时间了，为什么这样？心里没有盼望。人家说，哎呀，那有一个大学教书的机会，干嘛？你要不要拿上去吧？我说你给别人吧。人家说这有一个很好的公司给你的机会，算了吧。为什么？没有盼望。你知道，你若尝过真的那个没有盼望的滋味，你今天得到的希望，宝贵的事情，特别怎么样说，你能够摸到永恒的事情。啊，当然这其实这个是教不来的，我承认这个教不来，你知道，这个不是说讲两次话就可以了，你知道，是你要从神那里得到，啊，你从神那里得到呢，神就把那个他的荣耀向你显现，然后呢，把那个盼望就做成，啊，那这样子呢，这个呢，就叫我们呢，能常常有一个夸口。因为你有方向，你有夸口，指的人生的荣耀夸口，是你人生有方向有目标了，啊，所以主在他的话里面哈，逐渐开启我，因为我对我起头信我起头读圣经是并没有全部相信圣经，我相信我经历了这个，相信经历那个，但是呢，圣经的话呢，我没有全部相信，啊，但是神怜悯我，神在我搞不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这样的情况叫做没有信心啊。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哈，因为特别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愿意多认识主来服侍主，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之后，我就不想拼命读圣经啊。那个时候呢，啊，有前面因为听了看书啊，听人家交通呢，说 Campbell Morgan 的七年读100遍啊，那我也想到了，我现在没有别的工作了，那七年拼100遍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正在开始拼100遍的时候，我正一遍一遍在那里读啊，里面就有个声音告诉我说：“你没有信心。”我正在读圣经呢，他说我没有信心，他说我搞不懂，我说有啊，我没有信心。你看我这个祷告又得答应，反正老又得答应了，那这又经历了，但是那个声音还在，你知道，因为我每次想到信心的时候，就想到什么？就想到那个祷告的那个事情，我的需要，或者我跟神，我跟办交涉的东西，我就没有想到那个信心是关于神的话，在神的话，真的对神的话有信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后来差不多一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事。哦，原来我没有信心是什么？那主后来告诉我，你看，如果怎么就跳，然后又跳过去，就是。不想嘛，不要，那这些话不重要，跳过去啊。反正呢，那这样呢，就一跳跳跳，就圣经都跳崩了。很快一百遍也很快的。我没有读一百遍，但是真的这样跳，因为吧，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什么？我读来读去，我没有读到任何东西。我只在数说，哎，一次。画一条线，有一次就画一条线，但是呢，什么东西呢？一小块，没有，完全没有，没影响，啊，那就是白读的，啊，我不晓得读书有没有白读那种感觉，我是有过那种经历的，啊，那我就啊，我就后来我就发现问题所在，我就准备先回家说实话，我承认我是没信心，我对你的话没有信心。啊，然后悔改之后呢，哎，我突然再读那些我跳的那些话，哎，我不会觉得他定我的罪，我不会觉得跟我格格不入，我还不懂， 我也不会解释，但是我觉得哎，哦，里面有重要的话，我先开始发现，啊，发现重要事实，但不会解释，啊，然后慢慢我就这样一次一次慢慢发现，慢慢发现，从那时候到现在十几年，读圣经简直是个享受。我到现在我也没读了一百遍，但是呢，我每一次读圣经，多多少少会发现新的东西。这段时间可能读很多遍了，但是呢我再来读，静下心来好好读，哎，又发现新的，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好，所以呢我就不怕跟弟兄姊妹好常常再去读同一段圣经，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又读这一段，我们 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呢怎么又读这一段还读这一段感谢主给我恩典。好，因为我心向主打开了，然后呢我才读说哎，我上次发现点东西，过段时间又发现点东西，然后这个是进步的。而且有些东西呢，如果上次发现错了，上次的发现是错的，这次呢可以有更正的机会，但如果上次发现是正确的，这次更清楚了，哎呀很宝贝。我发现我花一辈子时间呢，我还是没有办法全部发现透，因为我发现我能够发现的速度太慢，就是我这边承受的度量太慢。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形呢，就是说我的盼望哈，就逐渐的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就得到了。啊，今天我要怎么走，不会是你告诉我的，啊，不会是。没哪一个人怎么讲，你知道是我逐渐在看见看到说哎，好像神很看重这个东西的，啊，好像再读还是他很看重，再读哎很看重，知道吧？然后呢前人讲的一些东西呢，如果他讲的不够深入，我好像发现比他深入一点，或者他讲的不够准确，我发现更准确的那一点，啊，哎呀觉得很宝贝。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主的话上，啊，那这样的话，使得我每次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服啊，啊，很舒服，而且我希望能够多花点机会，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个动力啊，就是要去读那个圣经，啊，就是我要把那个什么那个圣经的事实哈，我至少要印象要深刻一点，啊，有时候因为我的记忆是。一直都是不好啊，那但是呢，主就给我这样的机会，说在他的圣灵的工作底下呢，就把一些重要的印象就放在我心里面啊。那可能我现在以前有这个翻译本的印象，然后再加上一点有原文的，在读了在参考原文呢，那有原文资料的时候呢，哎，就那印象就更深刻，或者说一些准确性的就越来越发现。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你如果没有在主面前没有盼望的话，下面这个夸口绝对不会有的。这个夸口是在患难里面夸口。啊，我连神的荣耀都看不见了，那患难夸口那免谈的了，知道吧？因为受苦对我们来讲啊，拒绝，都是拒绝的。啊，我们以前。愿意吃一点苦是有个目标才会有愿意吃点苦，对不对？在我们在中在学生时代是想考理想的学校，吃一点苦，对不对？或者怎么样说这个有人想要赚一个什么东西，就吃一点苦，这个他愿意，这他有目标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没有目标啊，免谈啊。所以但是这有一个什么呀？这有一个盼望的嘛，这有一个夸口是在患难里面。放在里面那个仍然夸口，那表示什么？他心里也很定，很笃定，他看见了什么东西，然后他的方向在哪里，他往哪里走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愿意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他可以殉道，他一定有个实质的东西啊，在我们旁边的人呢，可能搞不清楚的，觉得他是有点是狂热分子啊，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啊，但是在这一个 关于患难这一方面好了，那我们从我们一般的角度讲，患难好像都是对我们这个人种咒诅啊，或者对我们这个人是有残害啊，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在神面前你有方向的话，而且呢你能真是能够进入在患难里面来指着主的夸口，名夸口的话，你知道患难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怎么样说，是一个建造啊。常常怎么讲说呢，这个经过这个这患难是什么，患难是生命建造一个必经的过程啊。有的时候啊，没有把我们带到那个患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啊，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个人里面很多杂质。有时候在这个患难里面好，就好像那个人叫炼金呢、啊、炼银呢、啊，啊，那个什么，要把杂质去出去。啊，今天哈，我觉得我可能我们常常觉得我自己很属灵，啊，我讲话都用了很多圣经的话，啊，而且呢，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对不对？常常劝人要这样劝那样，但是呢，这个呢，主把一些要比较困难的人弟兄姊妹一摆在旁边呢，就马上什么，我们就很要咒诅他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表示我们里面其实并我们里面并不诚信，那有时候主借着这样的一个患难的这个机会呢，就使得我们里面呢那个杂质能够去滤出去，啊，滤出去，而且。常常，而且有时候你就是在你在患难里面这样经过多的时候，就说就患难，如果是那个主在你身上有这个，就是说主的圣在你身上丰富的话呢，这个经过患难之后呢，那个荣美还会显出来，就是基督生命的荣美可以显出来。啊，你看像那个金啊银啊，它的经过炼之后呢，就越炼就越纯，炼银炼七次的，啊，炼金要炼到99，对吧？那像那个宝石的话，如果它没有一个好的切割的话，那个光进去呢不能够，它把光吸进去了，它没有把光送出来，对不对？宝石如果经过那个好的那个宝石的工人切割的话，那切割好像对宝石是个损失啊，但这个切割的好的话呢，那宝石会透出呢，会把那个光进去的时候，那个宝石会显出那个荣耀出来啊，那光荣要出来啊，所以这些患难哈，就使得怎么样说呢？患难在患难当中呢，也使我们呢更多的经历这个神的话的性质啊。你要知道，所以你看那个在那个四福音里面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其中有一面讲什么？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的，那个太阳一晒，好像患难来了。就苦干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他在好土里面的那个患难来的时候呢，那个好像那个对于土浅石头地是患难，对于他来讲，对另外呢，在生的在那好土里面的人，他是一个生命的供应，好，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好，所以呢，在患难当中哈，好像我们对于神的话，在神是神旨意的事情呢，我们就会更认真的寻求。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麻烦啊，我不想我自己常常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这个人哈，就是很容易就被什么就好像就觉得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都不停的，对不对？直到有一个难处一来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怎么需要寻求，我这样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跑对不对？啊，那当在寻求的时候就可以什么？有一个备注，再次确定的机会，如果是对的就再次确定的机会，如果是错的有个调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患难对我们来讲啊，这个是好处。而且呢，经过患难的人哈，就是说他如果得胜的话，以后呢环境或者人或者事或者物呢，这些都对这个人不再有影响力啊。就这个人呢，他这个人怎么样？他活在与主同在里面，他不是活在人的意见里面，不是活在这个好像这些事情的这些影响里面。啊，我们常常好像知道，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是什么？是风一吹就跑的， 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有很多基督徒当中有很多运动啊，啊或者什么潮流啊，这东吹西吹啊，那常常呢你吹就跑。那上在1995年啊，台湾有一本书叫做《1995闰八月》，你们知道？啊，1995闰八月讲什么呢？就是那个作者呢，那个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他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他呢预言呢1995年闰八月的那一月呢。这个这个大陆呢两岸要交火啊，两岸要开战了，结果呢他就劝人家跑啊，那就有很多基督徒就相信了啊，甚至在台北有一个地方叫新庄啊，新庄有一个叫做聚会叫做新庄敬拜中心，那个聚会呢大概有300-400个人，那个牧师就带头了，然后他们呢就移民到贝里斯啊，几乎很多人都移民到贝里斯，卖掉在台湾的所有的那个房子啊什么，就移民去，这是这个风啊，就把它吹，就吹到贝里斯去了。那一吹，1995闰八月过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啊，台湾两岸没有发生任何事，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啊。结果呢，那些弟兄姊妹看到，穿一下是醒了。不对啊，而且他们到贝里斯去之后呢发现怎么样呢，就是只能喂蚊子，不能做任何事情啊，要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语言又不通，环境也跟台湾不一样，什么很多问题都他们没办法搞，结果呢日子过不下去，然后又要回台湾呢，发现什么房价涨了，什么东西都涨了，买不回来了啊！而且很多人在骂啊。那个牧师后来他自己也跑回台湾了啊，在那个新生南路的一个叫魏礼堂的，就是这样，就是嘛，风可以吹啊，你知道吗？啊，不要说，我们就彼此相劝哈，不要只是基督徒写，只要说他是基督徒写的这种，就一定是好的。啊，有人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挂呢，他这本书是基督徒写的，哇，好像挂个基督徒哈，就是万无一失哈，没有回事。啊，如果他不是照着主的旨意的东西，他本来没什么价值。啊，那就是这样子啊，啊，这还不是还没有挂上来就跑了，啊，但是也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面前比较好，他们完全不受这个影响啊。好像我们时间就差不多到了，对不对？啊，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到你可以讲吗？
我想还是停在这里好了，因为这下面这一点呢，这一点就牵涉比较多，好吧？那个是什么？是在神里面夸口。啊，那个是另外，因为我们明天再看，好不好？明天早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在这里交通你的话。我们为了刚才的话，再交回在你宝血的遮盖之下。若是可以，对我们有帮助，求主给我们回头的亮光。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
阿门。
好，谢谢。